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学期的婚姻教育概论的第一堂课。好，第一堂课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恩典能够在这个地方来讲述这一堂课。主啊，也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你那边得到上头来的智慧，来借着从圣经的教导，从世俗的理论，然后综合交叉的运用，然后来看这一堂婚姻的教育的课程。主，我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也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现在第一堂课，其实第一堂课我老师安排是没有讲太多东西哈，只是让大家把这个整个课程做一个很简单的简介，这样哈，简介。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课程呢，我们有一共有11个课。那今天的序言是课程的介绍，可能大致上带着大家介绍。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指定的教材哈，指定的教材。指定教材，我是很希望同学把杨家生院长他的这个在2016年的这个课程，啊，我这有印印出来，一共第六个课，啊，六个课。这个课呢，为什么老师特别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里面，全用了很多圣经的经句、经节，然后解说，让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在婚姻当中，不论是教育子女，不论是谈恋爱，不论是夫妻的相处或者儿女的管理，在这个婚姻家庭这个课程里面都有，而且我们网上也已经有了录音，所以大家一定先把这个课本先把它看完哈，最好先预习完。预习完的话，这样的话，那当我们讲到圣经关于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婚姻跟家庭，然后我们再去配合我们自己在这个婚姻教育上我们需要知道的理论跟一些原则，然后我们来这样配合。说起来这样，婚姻是每一个人一生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不但旧约圣经在创世纪22章24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婚姻的开始。开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从我们的离婚率来看，结果婚姻往往失败的比成功的还多啊！离婚现在已经在面对这种状况，所以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社会大众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到底婚姻为我们带来了什么？那婚姻中间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那关心之后就开始在研究，就在设置了这个婚姻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帮助大家，来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从年轻人开始，在谈恋爱开始就能够借着婚姻教育来开始理解说婚姻是怎么回事哈。然后这样的话，在两性的交往中就会比较有一个合乎神或者合乎社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婚姻的情况。因此现在就很多人，甚至很多学者啊，就是关心婚姻的问题，婚姻的教育问题，试图来改变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婚姻教育是很对目前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状态中都应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婚姻教育这个概论这个课程呢，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婚前教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件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就是说婚姻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还有婚姻教育的实务方面，比如说我们发生问题之后，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案例中间，我们会产生知道说我们是怎么处理的，这是我们要去研究的。还有借着圣经，然后我们这堂课神学院的课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跟一般大学的课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管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借着圣经跟 其他基本的原理相互的应作用以后，来了解婚姻教育它里面的真正的实质是应该怎么做。所以刚才牧师也讲了，就是说希望大家一定要先读完杨老师哈，杨院长他的婚姻与家庭这个小册子一定要先读完哈，读完这样的话，学生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在婚姻当中圣经跟基本原理是怎么样运作，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哈。那这边我有指定一个教材啊，一个教材是有一本书叫做柯盖瑞博士啊他著的，然后叫做心理辅导面面观啊，这是台湾台北大光出版社出版的啊。它里面有谈到婚姻篇跟家庭篇啊，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啊，做参考。还有参考书的话，其实在台湾来讲，空中大学啊，他出了三本，但是都是很多学者一起编著的啊。第一本叫做《婚姻与家人关系》，第二本是《家庭生活教育概论》啊，第三本是《家庭概论》。这三本书都对婚姻教育来讲都还不错，我那边都有啊，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翻一下看一下，都这三本书都不错啊，都不错。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配合去了解之后，对婚姻教育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轮廓。那要谈一个婚姻教育概论的时候，我们现在谈评分吧。好，评分这上面有写啊，如果你是硕士科的话，课程中就要先花十小时去读书的记录，你要自己记录下来说我花十小时读了什么书啊。那当然你十小时可以把这个婚姻家庭杨老师的这个小册子可以读完，应该可以读完啊。然后课程中参与的有2%，占20%，上课的心得占40%啊。所以每上完一堂课最好写一个心得啊，写心得，然后在研究报告占30%啊。那大概这是硕士科。那学士科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要求要读十小时的书的记录，然后占的比例也是跟硕士一样啊，也是课程参与占20%，上课心得40%，还读书报告30%哈。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谈到第一节课的序言哈，序言，我们来看看教学进度课程的介绍。那但是今天就是第一节课，第一节课的话就是谈谈这个课程整个我们的走向，然后每一个部分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的。那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呢？我们刚才叫第二节课的时候是9月16号，那这是讲婚姻教育简介，婚姻教育简介，让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婚姻教育的简介呢，来让大家能够了解目前婚姻现况的趋势跟发展。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婚姻教育的定义或者发展，还有它的过程，还有它的取向啊。这个我们可以去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说，哦，为什么婚姻教育现在会被政府或者是社会上的人士所重视啊。然后借着婚姻教育的简介呢，让我们了解婚姻教育相关的理论跟应用。那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刚才牧师也讲过，最主要差别，当我们谈到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往以前都是谈到婚姻辅导啊，婚姻辅导，觉得婚姻辅导或者是婚姻治疗，就发生问题以后要如何透过心理学或者来治疗，来让大家能够平复，然后重回到婚姻上面。但是婚姻教育的目的不在这个地方，婚姻教育是在主要是在做在预防上面，所以所有的原理所有的讲法都是在做在治疗做在预防上面，所以它这跨度是很大的。如果对一个人来讲的话，是从开始谈恋爱开始，然后一直到结婚 是先订婚再谈恋爱，订婚结婚，然后再生小孩，生小孩以后再夫妻的相，这一系列一直到人生走到尽头都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范畴。但是我们谈到婚姻教育的话，主要还是在于婚前教育，婚前教育是谈论的比较多，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这个过程中，婚前教育是谈的比较多的，婚前教育谈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分了差不多三大部分，就是第一个先简介，第二个先谈婚前教育，第三个是谈那个婚姻家庭，其实是在这种家庭建立中间的发生的一些婚姻状况里面发生的一些过程上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谈到了是辅导，所以中间会有两届婚，一个是婚前辅导，一个婚姻的辅导。所以我们这是大概是一个轮廓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第三课的话是9月23号我们要谈婚前教育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谈的是两性的关系。那两性的关系就是说，要在我们谈婚姻教育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两性的关系。两性的关系有时候会被很固定的一个死板的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一句话叫男女怎么样有别。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两性的关系是被固定的，会僵化的，会觉得说男生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女生就应该在家里生小孩带孩子做家务，男生是应该在外面去赚钱打拼，好像这就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但事实上呢，时代的进步，现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会慢慢的会解放出来，好，会解放出来。这是我们要了解。那为什么会解放？这牵涉到性别差异，牵涉到社会的因素，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解放出来，所以会打破了这个刻板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去了解说这个刻板现象的产生是怎么样，又因为什么因素被打破了，这是要我们要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会去了解的。还有性别角色的设定跟规范，这就是说到底性别角色的概念到今天我们跟古时候的想法，跟我们50年前的想法，跟今天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差别？这是我们要去慢慢了解的。当我们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的这个性别角色的设定跟规范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个人生中走得比较顺畅。否则的话，他如果破坏这个角色的话，他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问题哈。然后还有从角色的分工跟权力跟结构，这互相之间我们要去了解，所以了解这些东西它的变化是什么。所以在婚前教育里面，我们会第一个要谈到的就是两性的关系。两性，但是今天两性的关系有一个趋势，就走向中性。如果说你到理发店去，如果是烫发店，你看那个男烫发师，他的头发跟发型是在中间的，你看起来像男生，也看起来像女生，这是有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特别去留意，要小心的。这是在，所以我们在谈婚前教育，第一个我们会先谈到这个两性的关系，然后理清两性关系以后，才能够真正办好自己的那个角色，然后也才能够从两性关系中间寻找出自己的角色，这很重要。第四节课呢，就要9月30号，9月30号谈到的是择偶。今天来看，现代来看，择偶的行为好像是属于个人范畴，很自由，但是事实上还是要接受社会上的传统风俗，还有道德或者法律的约束。因此我们在认识择偶的行为上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去了解这个婚姻，在婚姻这个市场上，今天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当我们谈到择偶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说今天社会的概念是什么，要根据这个社会的概念跟自我的一个 理念也好，想法也好，理想也好，然后去寻求一个择偶。所以我们要认识的是，在这个课程中间，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择偶的行为是怎么做的，从社会的观点理论来看，我们择偶的行为目前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了解社会对于择偶行为的规范。比如说像中国大陆现在要娶老娶那个娶要娶谈到娶嫁的话，第一件事谈到什么？要有车，要有房啊，这是一定不能跑的，还要彩礼啊，这三件事情他一定要的啊，他一定要。那不要当然也有人不要，但是大家觉得不要的话，彩礼拿太少的话好像没面子，所以大家还是要彩礼，要车要房。所以变成今天的男的年轻人在大陆是很辛苦的，包括那辛苦的变成家人都要。所以我想起来我自己还蛮幸福的，当年是我没有要彩礼，也没有要车，也没有要房啊，然后就套进中国大陆讲的话是几乎是裸婚的情况啊。所以很感谢师母啊，这40年来的那个香水啊，香水相伴啊。所以我在读这个时，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抱着一个很感恩的心来研究这门课啊。还有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不同的婚姻还有不同婚姻的结合模式啊，这我们要去探讨的啊，要去探讨说，你看不同婚姻，比如中国大陆的结婚方式，他们要彩礼要车要呢，在台湾有没有这个样子？大概台湾就比较少啊，就没有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了解不同的婚姻结合模式，然后要去，那所谓不同婚姻结合模式就是有同质性的跟异质性的。比如说同质性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相处大概都差不多类似的，所以我在观察同质性，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说，就像结婚来说，你看我结婚我就找我的同学，我妹妹嫁的就在宜兰县，就在她这个范围里面，他们老师啊，所以这同质性很重要。你会变成结婚是同质性会影响一个结婚的一个择偶的因素啊。当然异质性的话可能是异国婚姻啊，嫁给老外啊，有老外到台湾去嫁给老外，那有的中国大陆女孩子嫁到非洲去，她在中国大陆她在中国大陆结婚谈恋爱很高兴，就没想到回到非洲才发现说糟糕了，她还要去做家事，还要做很多东西，非洲男人在家里不做事的啊，这就是他们在我们在择偶的时候要探讨的同质性跟异质性的那些问题，然后让年轻人有一个明白，然后可以帮助年轻人择偶啊。所以婚前教育择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哈，一个要去注意关注的。然后再谈到就是婚前教育的婚前的准备，当我们谈到说我们已经要准备结婚了，如果我们现在要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就是那个我们必须要去谈恋爱的男女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我到底要不要结婚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在谈恋爱之前你到底有没有准备结婚啊，毛主席说如果结婚不朝谈恋爱不朝结婚方向的话耍流氓啊，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结婚这个如果谈搞对象不朝着结婚方向去的话就是耍流氓啊。那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在耍流氓呢？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做结婚的准备，所以结婚准备婚前的这个准备很重要，也可以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这个课呢就让大家了解说约会的功能是干什么，为什么要约会，然后订婚的意义跟效力有什么用。在照理说订婚的意义上只是让双方的家长和亲友知道说我们已经要朝着结婚的方向去了，可是有没有法律效益？没有法律效益。那为什么还要订婚啊？这有它的意义在哈。那婚前的各个阶段的准备我们也在这场课里面会教，然后也让大家了解是说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啊，结婚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提出来，那要让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准备中呢能够透过关系，然后让大家能够知道说结婚是 夫妻双方的一个权利，但同样也是夫妻双方的一个义务。在这个权利跟义务中间，可能会改变你的地位，可能会改变你的财富。所以有人说，找对对象的话，可以怎么样？男的可以少奋斗怎么样？
三十年
，可以少奋斗三十年。为什么？这是结婚在中间，大家去朝着去思考的，啊，去思考。有的女的嫁了一个富豪，结果她地位马上就改变，啊，马上就改变。所以这是结婚会要去了解说，结婚确实会带来很多。事物的改变，很多事物的改变，所以这婚前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在第六节课会参加一个婚前辅导呢？婚前辅导就是说，在结婚的当下，对两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在结婚之前需要有一个辅导。那像我们教会的话，要来我们教会做那个，要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告诉对方说，一定要接受我们教会的婚前辅导，6个小时，好，最少要上30课，一次2个钟头，或者是最好是上6次课，一次1个钟头，让他们为什么要做婚前，就让他们了解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要结婚这个事情，是冲动呢，还是闪婚呢，还是有其他企图呢？我们在婚前辅导里面可以了解到。可以了解到，如果可以了解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出警告，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有特别，他们要在教堂要结婚的时候，我们特别请他签一个字，如果牧者在辅导中间发现问题的话，有权拒绝证婚。啊，这是婚前辅导我们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婚前辅导也会带来给帮助。要结婚的双方在结婚前有一个很好的思考，那同样的在结婚前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因为婚前辅导包括互相的认识，还有财务的认识，我们会告诉他关于财务的家庭财务的管理方式，然后怎么样做财务计划，家庭财务计划，这些都在婚前辅导里面的项目里面。好，所以当我们谈完婚前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提一下婚前辅导要做的事情跟注意的事情。好，当我们一对年轻人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他就要开始进入婚姻与家庭了。其实他要进入家庭，那进入家庭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有3个很大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也会开始来谈论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阶段就是一碰上的，从结婚开始到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其实这个阶段是一个很宝贵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两个年轻人能够学习如何建立互动跟沟通的模式，然后慢慢了解他们各自的责任，各自的责任，还有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感受两性在婚姻中的那个感受上有差异，男生有男生的差异，女生有女生的差异。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然后快乐结婚完了以后，我确实觉得说好像完成一个大事，可到后面我才想起了一件事情，结婚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个责任。如果说你心中没有心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夫妻就开始比较难磨合。所以当夫妻们在这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在这样一个趁这样的时间，有的时间很长，有的时间很短，有的时间可能1年多，有的时间可能是3年，有的时间可能是5年，但是也有的是先那个已经怀孕了以后再结婚的，所以说时间长短，但是在这种很长短的过程中，夫妻就必须要能够互相的体谅，那互相的来学习。那这样的话，如果在这个磨合期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所以一个婚姻的成功在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年轻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 展开一个新的生活，展开一个新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是两人世界共同的一个生活，而且还可以为自己的家庭未来做出计划啊，做出计划。那像夫妻的感情也在这个时刻开始建立起来，好，你可以互相了解啊，互相了解，这是婚姻家庭的第一阶段哈。那第二阶段的话是养育子女了，养育子女的阶段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当子女开始生出第一个小孩之后，一直到这个孩子们成长了，然后就业了，甚至大概最快应该是到全部都出去大学读书了，可能小孩子都不在家了，在这个阶段，或者是可以再晚一点，就等小孩子都就业了，那个阶段，像这个是教育子女的一个阶段，哈，就等于说小孩子出生大概最少有18年到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孩子出生，然后直到他18岁离家去读大学为止，或者是甚至大学毕业，那就差不多22岁的阶段，这是婚姻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了解到父母的那个责任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可以了解到说，从一个单身的男生，从一个单身的女生，然后变成父亲或者变成母亲的那个任务是什么，那个责任是什么。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还更要了解的是去了解怎么去养育子女，然后了解子女的亲子的关系，怎么去建立亲子的关系，在亲子关系的互动中是怎么样来让夫妻的生活能够更和谐、更配合，这些都是在这个养育子女教育这个阶段第二阶段中间我们必须要谈到的。当然最后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也帮忙子女们怎么去知道要能够兄弟姐妹要互相相亲相爱，有手足之情，这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让学生能够了解到的。那第九课的话是11月4号的，这个时候就要谈到是空巢的适应了。所以当这个空巢适应的阶段是当时你们都长大了，大学也毕业了，也就业了，甚至结婚了，他们都离开家了，这个时候夫妻两个又回到二人世界去了，真的又回到二人世界去了哈。这个时候又已经回到二人世界了，所以夫妻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要去探讨的是说怎么跟孩子的关系，跟媳妇和跟女婿的关系，怎么跟孙子孙女的关系，这在这个阶段要开始探讨了。而且再更不幸的，有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会配偶会有过世的情形，这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去想办法角色的转变，如何转变，如何适应，都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展开，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适应，很好的适应。到了第十课以后，就是婚姻辅导。婚姻辅导其实婚姻辅导里面包括两个，就是一个是帮助他们，让教育他们；另外一个就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变成婚姻的医治啊，有医治治疗的作用，就在于这个婚姻辅导哈。婚姻辅导的话，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个案不一样，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谈论的是希望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展开对婚姻的辅导啊，展开对婚姻的辅导。如果真正发生问题的话，这个时候的辅导就是倾听，我们只能倾听。那倾听之后，我们并不做出建议，我们只是让对方在夫妻双方互相倾诉的时候，互相去发生，找出问题，让他们从心里面然后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时刻呢，就可以来解决婚姻上发生的一些冲突跟问题。这是在婚姻辅导，所以我们在神学院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牧者应该要知道，能够去帮助这些夫妻们所产生的问题。 大概是今天这个课程大概就是整个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当然我在查这些资料，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个人感觉确实婚姻教育对神学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因为现在一般大学，台湾的一般大学都已经在每个学校都有成立家庭教育中心。那台湾的话有三个，一个是第一个成立的是放在师大，师大成立家庭教育中心，然后再来那中部的话好像是嘉义大学成立家庭教育中心。课程大概都是根据空中英语教育，但是他们现在在台湾有成立出来一个叫做家庭辅导医治协会。然后如果你修完满20个学分关于家庭方面的，然后就可以向他们申请，因为他们有实习的作用，有实习有派导师监督，然后最后发一个证书给那个参与实习的人。那我们美国方面的话是在正道神学院还有开家庭事工硕士，那家庭事工硕士的话就是可等到修满这个学分，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有受美国家庭教育治疗协会的承认没有，还没有去查，有受过他们承认的话，他们就可以报考那成为美国的家庭治疗师，家庭资讯师好像是这一类的名称。所以为什么今天会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主要就是说今天的婚姻问题太多了，婚姻问题太多是在以前不会产生的事情，但现在谈起来都是好像稀松平常了。所以变比如说同居，现在有很多人不结婚他只是同居，他可以同居一辈子，那这样的情况算不算婚姻状态，是不是要去关怀他们，这是在婚姻教育里面也会谈到这样的问题。然后还有闪婚，以前闪婚的情形比较少，现在还有闪婚，可能可以马上今天认识一个礼拜以后就结婚了。然后还有闪离，结完一个礼拜以后他马上又可以离婚，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不把婚姻这个问题看得那么神圣，不觉得结婚是一件一辈子的事情。这也就是在婚姻教育中为什么今天会被提出来很重视，就是要呼吁这些年轻人然后知道说婚姻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这就是在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也要去提出来去强调的事情，好，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好，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离开然后联合在一体，这其实就说明了婚姻教育中的一个阶段。你看我们在谈婚前教育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这个时刻你要离开父母，怎么去跟你的另一半相处，然后再来联合的时候，当他离开父母能够相处的时候，那个相处是要联合的。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神早就预定到这个婚姻的神圣性，然后再来变成一体的时候，我们在经过这个婚姻与家庭这样一个大阶段之后，到最后我们大家整个家庭是一体的，不是只是夫妻一体，我是觉得感觉到说整个家庭都是一起的，这是神的旨意在这个里面展现。那可是问题是今天在这边就是说大家已经不重视婚姻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我有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人家拜访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台北街头，她说请问你现在看你现在是单身吗？她的问题是问说你现在是单身吗？她说不是啊，我有男朋友。那跟着下面就问了，你在一起多久？有的回答说在一个月，然后有的回答说在3年，有的那跟着下面再问说你们会啪啪啪吗？ 然后女孩子居然答说会，一个月的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今天婚姻教育是不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原因，就是说今天在开口在问，已经不问你说你结婚了没有，就只问你说你单身了没有，这是一个很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注意这个婚姻状态，就是最后总结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的状况已经是那么的已经不堪已经是那么的不堪了，所以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台湾的情形都已经可以这样了，可是中国大陆更惨。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武汉区的大学里面有136个学生哦，里面有136个艾滋病的患者，为什么？因为太自由开放，太自由开放之后呢，变成结果就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里面，然后对婚姻不重视，对男女的交往不重视，然后就随便上床，到最后就是这样互相感染。互相感染以后，在一个大学区里面，居然会有136例的那个艾滋病。那为什么？结论是说，有的人不甘心，干脆不要死，大家一起死，就一个一个的拖一个下水。所以我们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里面，确实是一个末世的来临。我们必须要重视婚姻教育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今天课程就到这边讲结束，让我们请院长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门课，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真的何等的需要，在婚姻教育方面，是吧？你叫我们一同来摸着你的心意，也求主得着许多的人，是吧？他们认识主神的旨意在婚姻中是那样的神圣，所以我们也求主训练出许多的人，是吧？知道如何去辅导，是吧？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是吧？他们真是需要认识，才能够进入，是吧？合神心意的家庭，是吧？真的是能够真实享受在婚姻里面，主你所赐给我们所有的福分。主，我们感谢主，愿你继续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